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说实在是一章非常让我们读起来有些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思想方式来读这个以西结第十六章，否则的话，我们读了以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点点跟我们的文化有点点差异啊。但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其实它非常长有将近63节，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只讲以西结书63章这个十六章就好了哈。他说。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那些可生之事啊。所谓知道可生之事，问题就出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他要让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人知道说，你们其实你们是悖逆上帝，做一些悖逆上帝这么可怕的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拒绝了神在你们身上那美好的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可生之事跟可爱之事其实正好是相反的，当我们行神所可生之事的话，我们就拒绝了神可爱的事情哈。那到底耶路撒冷做一些上帝怎么样可生的事情呢？他接下去他就要说了，从第二节开始哈，他在这个地方第三节他就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他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啊，也就是说他要讲到耶路撒冷啊，他要从他什么，从他根本开始，从他出生开始啊。那其实我们也要再一次来回想我们的出生我们的根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他说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啊。他一开始讲到你出世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想到你的爸爸是谁，你的妈妈是谁。那说实在耶路撒冷说实在他说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说实在根本什么不对的。其实亚摩利人跟这个赫人说实在是一个外邦人，那他怎么会扯到这个耶路撒冷神的子民？他说你的父亲是这个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呢？其实不是的那其实他在这边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是在迦南地也就是说在迦南地那迦南这个字说实在我们常常记得迦南地是神所赐给我们那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迦南地迦南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创世纪第9章25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创世纪第9章25节好不好？因为我们既然要讲说他出生嘛，对不对？还有就是他根本嘛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9章，创世纪第9章的时候，这个挪亚喝醉酒了所以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个闪寒这个亚伯拿件衣服搭在他肩上，倒退的进去给他的弟兄，但是寒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就到外边告诉他其他两个弟兄，也就是说一个做对的事情，一个做错的事情。后来24节，挪亚醒了然后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我们一起来看第25节创世纪第9章25节，他说什么？迦南地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也就是说其实迦南地是一个什么受咒诅的地方。那他提到这个受咒诅，也就是说他接下去要讲的就是说你出生其实是一个受咒诅的你出生是一个在迦南地受咒诅的，所以他把说你的父亲这个亚摩利跟母亲赫人，他把它连贯在一起，其实是一种名人化，也就是说用人来表达一种不是神祝福的不是神所祝福的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第4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也就是说，你出生的那种状况其实是很糟糕的是不是一般孩子出生的状况？他怎么讲呢？他说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人为你剪断脐带，这是很离谱了。人家出生的时候都把脐带剪断，他说没有脐带剪断，他说也没有用水洗使你洁净，丝毫没有用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把你包罗起来。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都必须要把脐带剪断，他也必须要用水洗，因为有很多的血在他的身上，而且他们在当时的旧约的时候要撒盐也就是说一种这个 洁净的关系哈，或者一种这个撒盐在他身上，他也没有用布给他包罗。如果你注意看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发觉说，其实这个孩子哈出生哈，说实在是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哈，也就是说他似乎是一个什么被弃的婴孩。那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耶路撒冷，其实你行可憎恨之事，你出生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孩子，你是被丢弃的孩子啊。那他这边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谁的这个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连续你，但你出生之日仍在这个田野里，是因为你被厌弃。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不止他的母亲没帮他剪断脐带，没用水洗，没用撒盐，其实旁边的人哈也不可怜你。他可怜讲了两次，一个是可怜，一个是什么做一件可怜的事情哈。所以说实在这个孩子出生真是可怜呐、没有人可怜啊，这个父母也不喜欢他哈。所以他这边说，你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里，因为什么？你是被厌恶的哈。也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说实在这个不是一个人所珍惜的一个孩子。那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个其实亚伯拉罕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这个米索波米大啊。说实在，米索波米大他跟这个不管是这个赫也好，或者是这个亚摩也好，这三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拜偶像的地方。但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拣选的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他们从米索波米大出来的时候，虽然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但是神把他带到一个什么过去受咒诅的地方，要成为一个应许之地啊。所以这是后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一个神所祝福的，也都是受咒诅的。这些都是来形容就好像我们都是从亚当的后裔出来，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可夸的我们说实在就像耶路撒冷，我们没什么好夸的我们其实都是差不多我们都不值得被拯救。他这边要告诉我们，就是要强调一个东西，我们出生其实没有什么好值得这个身上没什么优点，也不值得被珍惜那人就好像什么这个被丢弃在这个外面一样。那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他这边一而再再而三讲是用女性化来表达那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件事情，等一下所说的并不代表只有女性而是他用女性来表达，所以这个是一个女的弃婴被抛弃的女婴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的青睐或者是拯救那但是神在这个时候非常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第六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他说看见你混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你仍可存活。也就是说他这句话讲了两次那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当我们出生是那么受咒诅的时候，那上帝就从这个被抛弃的女婴旁边经过的时候，看她待在血里面上帝就在那边讲了两句话。其实这两句话我们中文翻出来是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但是其实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你虽然这个对，就是说他对着这些血，也就是说这个婴孩他是在血中，他对着这些血说你给我活下去，是一个命令的口气，而不是说这个你在什么虽然在血中仍可存活，仍可存活好像有一点点说仍然你可以存活，其实不是，其实意思是说上帝说你给我活下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命令句，没有主词，就说活下去活下去这样子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血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只有恩典而没有咒诅，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命令他活下去，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神让叫他活下去，也就是说在血的里面他有旺盛的生命力，他必须要活下去，而这个旺盛的生命力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第七节他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于什么极其俊美，两乳成型，头发长成 什么长成啊什么啊这个你却仍然赤身肉体啊，所以也就是说，他照理是说脐带还没有断，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婴，但是神叫你什么？叫你什么活下去？神既然叫你活下去，他就会给你适当的能够活下去的一些本钱，也就是说，神会负责你活下去，所以他说我使你生长。他怎么样使你生长呢？就好像在田间的菜蔬一样，他既然能够让这些果菜蔬菜生长，你会看创世纪的时候，他让所有一切的菜蔬能够生长，所以他就能够让这个被抛弃的女婴渐渐的长大。所以他说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他说两乳成形，对不对？然后头发长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这个女婴哈，长大了以后，你不再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婴了哈，你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可以生养众多，因为他说两乳成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抚养你的下一代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哈、啊，我们把它这个可以看成是说啊，可以生育，有神的祝福，继续要生养众多。其实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啊一个正面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满满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一个孤儿，但是神却什么让他将来会嫁一个好先生，而且将来你也会生孩子，而且将来你是生养众多，蛮有神的祝福，你会生育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讲了这么好的东西，但是有四个字，他说什么？你却什么仍然赤身肉体。什么叫做赤身肉体？就是说你是仍然带着羞耻的，外表虽然啊非常好啊，很漂亮啊，长得亭亭玉立，也可以出嫁了啊，但是你内心仍然是赤身肉体，也就是说你仍然是非常的羞耻。那如果是仍然赤身肉体，就是说你说实在哈、啊，也还是没人要了吧啊。但是虽然你长大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第八节，他又说我从你旁边经过，哎，又来一次了。也就是说他一而再再而三跟你讲，就算你长大了啊，你还是非常羞耻，但是上帝还是你从你旁边走过，所以你把它画起来。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常常从我们旁边经过，就算是我们像被抛弃的女婴，或者是长大了赤身肉体的这种啊这个成长的这个女性也好，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从我们旁边经过，他现在他说我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啊，所以你把它画起来。前面第一次他看见这个被弃的女婴的时候，他命令他说什么？你给我活下去。也就是说，神的怜悯或者是神的那种啊 power， 他叫你能力叫你活下去。但他第二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爱上你了。神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神当你还在最羞耻的时候，神第二次看到你的时候，神两次的看见有两次不一样。这一次看见上帝已经爱上你的，上帝爱上你，可以说什么？过去啊，你非常羞耻，但是现在上帝要娶你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新妇，对不对？我们嫁给耶稣基督是新郎哈。所以神这时候啊，告诉我们说他震动了爱情哈。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是，他说他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身肉体，又向你什么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句话，就让我们整个人生都完完全全的什么整个什么啊、这个成全了我们的一生哈。前面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后来他爱上我们的时候，你看他注意，他说他用衣襟搭在你身上，前面是用什么？他说没有布包裹你，对不对啊？而且什么，你长大了，你还是赤身肉体，对不对？但他现在他不是用随便的布包裹你，他是用他的什么衣服搭在你身上，可见你看上帝如何的爱你，对不对？他说遮盖你的什么？遮盖你的赤体，然后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所以你看以前他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啊，他是什么？他是神的怜悯，对不对？他让你活下来。第二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爱上你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次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让你成长。当上帝第二次看到你的时候，他把你什么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什么，他要让你来归给神啊，他让你来归给神。好，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如果你继续往前看哈，他说你出生的时候哈，他说没有用水洗，对不对？然后呢也没有撒盐。但如果你继续看到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啊，在 耶和华说的完了以后，第九节他说，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涂抹你，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所以他说哈，过去你出生的时候，在你身上的血哈，他用女性化，所以你身上的血是什么？从母胎带来的。你出生的时候脐带还没有剪断嘛，所以你身上有血。但是他长大了以后，所以你当时没有水洗，他现在用水给你洗。他说洗净你身上的血，那这时候预表着什么？一个女性啊的一个经期，一个那个血，所以他把那种不洁净的经血把你洗掉。所以你看他第二次的洗跟第一次的洗又不一样了。第一次是你从出生带来的，第二次是你后来这些东西你还要神要把你洁净啊。然后不止如此啊，你看他前面讲到说是文化当时的背景上面，小孩子出生又什么用盐去什么包在什么撒在他身上，对不对？好，但他现在呢，他是用什么？用油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油是代表着什么？神的丰富，他把那个上帝的丰富油抹在你的身上。所以有些时候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哈啊，我一直强调一个十六章哈，我们必须用哈不同的角度来看哈。那你用这样神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子给你形容的时候，你就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伤害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好，或者是说从家族带来的一些啊这些羞耻，或者这些啊不合神心意的，或者是比不上人的，对不对？好，人家都有这个脐带剪断，人家都有撒盐，人家都怎么样，我们为什么命这么苦？所以这些东西哈，神也让我们什么在这个地方得到完全的这个富足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向我们启示，与我们结盟，你就归我。其实上帝最终的啊心意就是要什么，要让我们啊成为啊这个神的心腹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与你结盟，其实这叫做婚约啦。我们等一下到最后还是会看到啊，这是跟神之间的婚约啊。那神既然这么丰丰富富给我们以后，那这些东西可能你会觉得说，那这是无形的嘛，对不对？你看不到的啊。那你看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上帝这时候他要特别给你做一些你看得到的啊。所以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来看啊，所以第十节开始看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他说，我也使你身上穿绣花衣。哎，你看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完全是什么？上帝要装扮你，上帝要打扮你，让你越来越漂亮。上帝要什么？打扮你。就好像说这个什么啊，不美丽的神要给你装扮你成为更美丽，对不对？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你身穿绣花衣服，对不对？脚穿什么海狗皮鞋哈、啊？那绣花衣哈、啊，说实在，如果你注意看诗篇四十五篇第十五节那个地方哈、啊，我们翻一下诗篇四十五节啊，诗篇四十五篇哈、啊，他讲到这个绣花衣的时候哈、啊，其实那是什么？那是高贵的人才可以穿的哈、啊。有些时候啊，我想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也忘记了哈、啊，诗篇四十五篇。啊，这个第十三节吧，四十五篇啊十三节这个地方哈，哎，他说王你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绣的啊，金线绣的啊，原文当然是没有线，所以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金线哈、啊。那至于用海狗皮做鞋子，那海狗皮你知道圣经上面海狗皮是做什么的？是搭会幕的。哎，那是不得了的。哎，上帝用搭会幕的海狗皮，上帝用那种很漂亮的金线衣服给你穿，可见上帝这时候要好好的给你打扮，并且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细麻布啊，细麻布说实在哈、啊，我们一看一下这个啊，箴言三十一篇二十二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箴言啊，三十一篇二十二节。我一讲到箴言三十一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是讲到什么，贤德的妇人。哎，你看，所以论到贤德的妇人，诗篇三十一篇啊，最后啊这一节哈，二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啊。所以你看，神这时候用高贵的绣花衣服给你穿，用那种贤德的妇人、有智慧的妇人让你束腰，可见哈， 不是只有外表好看，你还是蛮有智慧的啊，你还是蛮有智慧的。所以神一直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一个很什么心腹，你是一个完整很漂亮的啊，有才德的妇人。你这时候就什么，上帝啊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要与你结盟，你就归他了哈、啊。上帝希望我们是这么美、这么漂亮的来归他，好不好？啊，你归他了以后，他就帮你装扮了。当然，你如果不归他的话，啊，这些装扮你就看不到了啊。所以这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就是那个戴在你的什么，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子戴在你的项上。十二节。他说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面啊，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像现在年轻人都把那个环子戴在那个鼻子上面，对不对啊？其实啊，他最主要就是要当时的文化，在当时这个巴勒斯坦的游牧地区的女孩子，她们都有这样子的装扮，所以他把这样子的装扮也要告诉你啊。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外表的，真正的是什么？上帝在你里面啊，要把你洗净，而且要用油抹你，而且让你成为智慧的妇人。阿们。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服。不止如此，他说你吃的还是什么细面。你知道细面哈，不是任何人当时可以吃的哈。细面是什么？祭司才可以吃的，因为当时是献祭，对不对？好，当时的献祭的时候，祭司吃那些细面，而且吃蜂蜜哈，是神流奶与蜜之地给你吃的蜂蜜，还有并什么油。所以那个油不是只有抹外面，还给你吃的，可见成为神的心腹是多么的棒，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他说第十四节，他说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外邦中，你十分美貌啊，是因为什么？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啊。所以你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神在最后把他的威荣，把他的荣耀加在你身上啊，加在你身上。那什么样子的容貌呢？如果你往前看，他说你也极其美貌，发达什么这个啊、达到什么王后的尊荣啊。王后本来是什么？本来是女的弃婴，现在呢是王后。所以她从头到尾都是用什么？用女性的名人化来代表，今天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你都是什么？都是神所拣选的，你都是什么？原来是什么没有人要的，但是神这时候却把你怎么带进来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其实上帝为我们啊，为何经过一而再再的洗啊和抹油，其实神是要预备什么？预备一个心腹啊。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帮我们预备，让我们成为一个心腹，但常常我们却什么？我们却不预备我们自己。所以你看那个啊，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装饰整洁吗？等待新郎，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自己却不愿意装饰整洁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再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保护一个女的弃婴，让她羞耻能够拿掉，一直到后来成为一个王后的尊荣哈。那所以啊，我想这是一个啊，从第一节十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上帝在我们身上是下了多少的这个功夫，下了多少的心思意念，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好不好？好，那这是第一段，从十六节啊，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但是人说实在啊，实在是很糟糕。所以他先把这一段很棒的讲完了以后，他接下来就要讲到耶路撒冷，你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坏事呢？啊，然后我们就来看从第十五节啊开始。他说只是就是 but， 你看啊，每一次我们讲很好很好很好 but， 意思就是说哎，但是你们怎么，你们不是这个一回事啊。他说只是你们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什么邪淫啊。然后呢他说你什么，你啊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啊。那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你仗着自己的美貌，仗着自己的美貌，就是说你倚靠自己的美貌。那请问那个美貌，刚才我们讲了半天，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没有倚靠上帝，却倚靠自己的美貌啊。所以很抱歉，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美貌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感谢神啊。我们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我们应该什么？其实这是什么？ 啊，这是什么？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他说又因为你的名声，同样的名声是谁给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嘛。所以威荣还是神给的啊。那美貌跟威荣，我们就依靠这两个东西，然后到处什么？到处行营啊。所谓到处行营，他也是要把一个啊、一个用不同的方式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啊、怎么都是讲女人呢哈、啊？其实同样的道理，这也是应用在男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在外面有其他的，也是行营；女人在外面有其他人，也是行营哈、啊。那这边他告诉我们如何行营呢？哈、啊，那、啊、实在是我们如果继续看着下去，真是离谱。他说：“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看。他说你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有固定的，而是什么路上随便找的、啊、这种淫乱、啊、路上随便找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不会啦，我们不会，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因为什么，因为在路上有一些事情发生，而我们就什么离弃了耶和华神、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过路。我们常常是因为、啊、我们其实基督徒很少说你特定要去追求那些，常常都是在一刹那的当中啊，这个就离开神了啊，就在那一刹那当中离开神，就好像过路的任意而行哈、啊，让过路的任意而行。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让过路而行。他说，你用衣服啊为自己在高处劫财，好、啊，在其上行营，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不再行了。他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刚才不是讲吗？那衣服哈、啊，不管是绣花的也好啦，啊，细麻布的衣服也好啦，或者是这些，其实都是神所赐给你。但是你居然用神所赐给你的衣服为自己，也就是什么？为自己开始在建一个什么巴别塔一样，在高处自己张灯结彩啊，在其上行营。他说这样子的事将来没有。从此他说就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子啊，就是啊这个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做了。也就是说上帝审判了完了以后，你耶路撒冷哈、啊、根本就灭亡了，你也不可能再有这样子的勾当了哈、啊。那接下来他就如何来形容，他形容非常的仔细哈、啊、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上帝讲得很仔细，我们也有点点提醒我们的意思哈、啊。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他说你又将我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啊。上帝给我们的金银我们就拿去融了，对不对啊？就像当时这个亚伦下来，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把金银融了，就去做什么金牛犊，就去拜偶像，然后与他行邪淫这样子哈、啊。然后又用细花衣服给他披上，其实这绣花衣服是上帝什么给你披上的，结果你反而拿去披在那个偶像的身上。OK， 好，那说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的跟前，哈，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膏油香料，是上帝给我们，我们却摆在这个偶像的脚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像我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的什么？摆在他的跟前，好，然后他说为馨香的供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连串讲起来，也就是说，哈，我们什么叫做啊这个啊与这个偶像行淫哈，意思就是说哈，一个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不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他讲到这些事情总括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将上帝的恩典拿来取代那位施恩典的神。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这么多恩典哈，但是我们却没有倚靠这位神，我们却倚靠这些恩典，然后再把这些恩典哈拿来什么？拿来献给别神。就好像说神，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工作，然后我们赚了钱，我们有神的恩典，对不对？好，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把这些拿去哈，哎，做一些什么啊？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事情，这也是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我们把就好像妻子哈、啊，把她丈夫给她的这些礼物哈、啊，结婚的礼物，她拿去送给她的情人一样，反之也是一样。男人外遇的时候，也把妻子给他的好处拿去给其他的女人，这些通通是一样。但这时候上帝就会发怒了啊！上帝说这些东西是他所不允许的。那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常常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好像说，有些时候我们倚靠 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依靠像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去找律师，对不对？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但是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觉说，你会依靠那位律师或者依靠那位医生，更胜过你依靠这位上帝。有些时候说，哎呀，医生进来了，说，哦，感谢神，医生终于来了，我心放什么，非常放心的。其实应该是什么？当然我们意思不是说这个不好啊，而是说你的心态已经不对了，你把医生成为那依靠的，其实医生是什么？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变成是说错误的观念啊。那有些时候我们不只依靠医生，不只依靠这些律师，不只依靠其他的人，有些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依靠自己。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给我们那个外袍啊，我们就什么在高处挂在那个什么，挂在那个自己的这个肉体上面哈。所以有些时候哈，说实在，人时期说实在，我们都很少想到，我们看到这些会觉得说啊，这些跟我无关呢，我才不会做这些事。其实好好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其实哈，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报答神的恩情呐，我们却什么？去报答一些对我们没有恩情的人，啊，我们没有报答神的恩情，但是我们却去报答一些对我们没有恩情的人，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偶像，啊，然后接下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从第21节，他说你行淫岂是小事呢？也就是说，你行淫乱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因为你还做更糟糕的事。什么样更糟糕的事呢？接下来就是凶杀了啊！行淫之后还有一个凶杀，他说：“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也就是说，你把他杀了以后，那你会觉得说，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呢？对不对？怎么会杀了儿女呢？其实我们想一下背景哈，因为当时献阴孩啊是北国啊这个常常发生的事情哈，而且。让孩子惊火，也就是说让火在地上，让他从上面跳过去啊，这样子的其实是当时在南国马拉西王的时候，他为了要什么去侍奉那个摩洛王哈啊那种假神哈，所以与他什么啊这个杀了血以后啊，然后什么啊，杀了孩子以后有血，然后叫他们惊火，这些东西啊，说实在，在当时都已经经历过。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把孩子推向神所不喜悦的啊，也就是说，神不愿意他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他做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也是把儿女给杀了，然后献给假神，对不对？归给假神，或者是金火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是更重大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拜偶像，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啊，也什么？也他们让他们流血，所以这个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淫乱的罪，一个是凶杀的罪，啊，凶杀的罪。然后我们看一下第22节，他说你这行一切可生淫乱的事，是并未追念你幼时赤身肉体混在血中的日子。也就是说，哎，你们都忘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讲吗？你幼年的时候，你不是赤身肉体，而且浑身是血吗？到你少年少女亭亭玉立的时候，你不是还是一样满身是血？神把你的血除掉了吗？他说你难道你忘了这些事吗？然后第23节他说你行这一切的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你有祸了，你有祸了，讲了两次。这一节经文，这一段十六章里面有两个东西讲了两次，一个是你有祸了，你有祸了，讲了两次；一个是什么？你给我活下去，你给我活下去，讲了两次。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第几节？第六节的地方，对不对？上帝命令他什么？活下去。但是我们居然做行淫跟凶杀的事情，上帝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当上帝说两次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小心了啊！好，然后接下来24节啊，他又开始讲了。啊，他又开始讲了啊！他说：“你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的市口上建立高台，使你的美貌成为可生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这时候啊，我们刚才是讲到什么？他说这个制造偶像，对不对？好，现在他讲说做了什么高台？什么是高台？高台就是秋坛，啊，就是秋坛，就好像盖庙一样，前面是 做偶像，现在是什么？盖一个庙，然后把偶像放进去了。在哪里做偶像啊？盖庙了，他都在市口啊，不在那个现在各街上，就是在街头上。那市口就是说在 plaza， 在这个广场的地方啊，你就盖这个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言乱。这里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好，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哈，我们必须要追念，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神怎么拯救我们？如果不是当时在年幼赤身肉体的时候，混在血中的时候，神如何的拯救？其实我们老早就夭折了，怎么可能还有今天呢？对不对？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却告诉我们说，你不止如此，你还去什么造偶像，你又去造这个丘坛啊。然后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这个第26节，他说你也和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什么叫做邻邦埃及人呢？因为哈，埃及人哈，当时哈，这个以色列百姓哈，是被两个这个族裔攻击，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他既然被亚述跟巴比伦攻击，那他怎么办呢？他只好什么，再回去找那个什么埃及人。埃及人是什么？神把他们从奴隶的地方把他带出来的。他又回去找。也就是说，当我们神如何把我们从赤身肉体在血泊中带出来的，那你怎么又回去那个地方呢？他说你又回去埃及，好，然后加增你的淫乱。好，可见他前面讲说跟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对不对？如果你注意看他前面跟过路的任意而行，像现在就是多行淫乱，而且加增淫乱。他用什么这个啊，这个更多的哈，加增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哈，我们不是这边告诉我们的，不是说偶我们圣经上面有讲说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对不对？这不是，这是什么？这是其实说实在是乃是我们沉溺在罪犯的当中，不是像其他的地圣经其他地方讲哦，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了一次，那我们就认罪悔改，不是。他说加增，而且多行哈。好，然后他就接下来他说，然后惹我发怒，然后他上帝怎么审判呢？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把它画起来，减少你应用的粮食。这句话哈，其实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换作白话文讲的话，也就是说你前面做这些行淫乱哈，你是吃饱没事干的。什么叫做吃饱没事干？你知道为什么会去行淫乱呢？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赚太多钱，对不对？吃饱了太多了，对不对？好，所以人家说什么啊？这个人越有钱越多越放肆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其实很实在是很棒，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去干这些事，你吃饱了没事干，你去做这些事，那神要来审判你的时候，就让你吃不饱。也就是说你是保暖思淫欲嘛，对不对？好，所以神要审判你的时候就让你吃不饱。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说，神啊，为什么我日子这样子难过？其实有些时候回想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的钱乱花嘛，因为我钱花在这些偶像，花在这些世俗，花在这些啊、很多很多世俗的东西，所以上帝就让我什么，根本就什么断绝我的粮食。他说减少你应用的粮食，把它画起来，应用的不是说减少你每一天要吃的，而是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常常我们说哎，有钱多了，哎，我们应用在股票市场，我们钱多了应用在投资房地产，钱多了，这些都是应用。所以上帝不会断掉你每日你当吃的饮食，而是断掉你应用的粮食啊！你可以 apply 的，你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好，好，然后什么？又将你什么？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他说，非利士众女，他原来的众女的意思就是说诚意啊，也就是说非利士的这些国了啊。好，那这个地方怎么突然间出一个非利士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其实事实上，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他们常常什么？从创世纪以来，一路以来，什么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非利士人常常来攻击以色列人，对不对？就好像这个，记不记得当时的这个以利啊？啊，这个他得罪了神以后，对不对？然后他的约柜就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啊，那我们会觉得说，哈，其实哈， 非利士人常常来攻击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神就让以色列啊，非利士人被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非利士人就被打得惨兮兮的，所以以色列人被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以色列人像以利这样子昏庸的话，那上帝也会宁可让自己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怎么交在他的手上。所以到底是谁交在谁的手上，到底是谁交在谁的手上？好，所以啊，基本上我们今天哈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啊，神在这个时候到底是双方是谁交在谁的手中，其实什么，神都是公平的，神都是公平的。因为神的公义今天就要什么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行得正的话，神会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行淫乱的话，神就把我们交在什么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整个事情都是乃出乎在神的公义上面，好不好？好，所以神的公义上面，那他在这边讲说啊，他就让这个非利士人，他说使他们任意待你，他说你们什么？他说他们见到你淫乱的羞耻行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上第四篇啊，第四章第八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第四章第八节，我们来看看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哈。在撒母耳上第四章啊第八节啊，我们从第七节看起来好了。当时在打仗的时候，第七节，撒母耳上第四章第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也就是到了以色列的人营中，对不对？好，非利士人他说又说我们有祸了，有没有祸了？其实敌人都知道神这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说向来不曾有这样子的事。那我们看第八节，他说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非利士人也想逃了啊，也想逃。他说从这些大能之手是谁呢？他说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灾难击打啊，各样的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啊。他认为，所以他不知道唯一的真神，他就说这些神哈。然后接下来呢，他说非利士人呐，也就是说非利士人告诉自己，非利士人呐，他说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又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对不对？什么叫做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就是我们非利士人不要被交在什么以色列人的手上。但是他接下去就讲说，就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有没有看到？所以他意思说，你们也曾经控制过他们，也就是说，到底是谁交在谁的手上？其实完全是什么？神的公义。这些事情连仇敌都知道，但是谁不知道呢？只有基督徒不知道，只有我们不知道，说上帝会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上，仇敌知道，彼此到底他们基督徒如果做错事的话神会把他交在这个仇敌的手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学习然后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他说，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你看他刚才是说什么跟埃及人，对不对？现在什么跟亚述人那跟亚述人完了以后，他说仍不满意。你看他这个实在是仍不满意，你把它画起来，仍不满意。然后接下去他说，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然不满意。那我们讲到埃及，他与埃及行淫，对不对？为的是要抵抗什么巴比伦，跟抵抗这个什么亚述。但是接下来他讲说，那你不是又跟亚述？所以他其实是在什么三边游走。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在三边游走我们怕亚述，所以跟他行淫，不满意，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去找次要敌人，想要来打击主要敌人。其实你还是不满意的啦。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贸易之地就是什么？加勒底，加勒底就是什么？巴比伦，对不对？好，那贸易之地呢？其实巴比伦有两个很强的地方，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它军事很强，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它贸易很强。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今天会那么会做生意呢？其实犹太人是牧羊民族的，乃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人很会做生意，犹太人就学了他们巴比伦做生意。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为什么说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这些行淫乱的你们根本宁可 在贸易上被征服掉，你们也不要在军事上被怎么被巴比伦征服掉。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就说军事上面啊，我们跟你妥协，我们先不要谈军事，我们先来谈贸易。结果贸易过一阵子，我们因为什么？为了要有钱，为了要经济复苏，所以我们在贸易上面我们就跟巴比伦妥协了。一跟巴比伦妥协，说实在，巴比伦不用用军事了吧？他就把我们给吃掉了哈，所以他说你这两方面你仍然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些事都是不知羞耻的妓女，这个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啊，这个是何等的懦弱。你把它画起来，懦弱。他现在讲的其实讲到我们人的心呐、啊，我们人为什么会到处一下子找巴比伦，一下子找这个亚述，一下子找埃及，就好像说我们一个假神拜一个假神，这个拜不完了，下一个说啊，我们生怕我们少拜一个，对不对？找埃及，找亚述，找巴比伦，为什么呢？乃是因为我们心里惧怕，对不对？其实说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我们怎么怕说，哎，这个拜不够，万一那个呢？那个也少拜一个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懦弱，我们害怕，我们心中完完全全的实在是对上帝没有信心。他说，因你在市口上建造圆顶花的，在各街市上造了高台，你藐视赏识，不像妓女。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已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连妓女都不如了。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啊，他们就是行淫的妓女，上帝这时候跟你讲说你根本不像妓女。因为妓女是什么？妓女是什么？是人家要付钱给你，你才跟他行淫呢。那为什么他说你不像妓女呢？乃是因为什么？你倒贴，你去把钱拿给对方，说请你跟我行淫哈。所以怎么讲呢？你看看，他怎么讲哈？你看31节、32节，他真的是倒贴。他说什么？他说你这行淫的妻啦哈。他说您宁可接待外人不接丈夫。什么叫做接待外人不接丈夫？接待外人就是拜偶像，就是跟其他人外面的人，不接自己的丈夫，自己丈夫就是上帝，对不对？好，那接下去他说，凡妓女都是得人赠送，因为什么？人家给你钱嘛，你才成为妓女嘛。但是他说你反倒，你把它画起来，反倒，难怪他说你根本不像妓女。他说你反倒什么？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这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吗？其实是倒贴嘛，你拿钱去给人家说拜托你跟我行淫，而不是说因为做妓女是因为行淫而赚钱。你是什么？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哈。所以他接下去他说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他说正好相反，他说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啊，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所以这就是整段啊，从这个33、34节其实在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藐视赏赐，不像妓女。你把神给你的赏赐你去送给别人，然后求别人跟你行淫啊，这就是啊倒贴的意思啊。好，所以第35节他说，你这妓女啊，你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因为污秽啊倾泻了，你以所爱的形体啊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为你拜一切可生的这个偶像啊流儿女的血，这我们都讲过了。37节，我就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在一起，从四围来攻击你。你把那个画起来，相欢相爱所恨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哈，哇，我现在跟这个很好，嗨，然后我们怎么跟那个不好？所以哈，这个很好的一定是什么？我的好朋友。他不是，他跟你讲，不管你喜欢的、爱你的、恨你不喜欢的，到时候通通什么从四围来攻击你。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好，你觉得他，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你跟他相欢相爱啊，就像这个地方，因为你给他钱嘛。他从你那边得到好处嘛，他当然跟你很好啊，但是到最后啊，这些爱你的人都会什么起来攻击你，这是神所说的啊。所以他接下来他说啊，从四围来攻击你，让你的下体露出来，让他们看尽了，说实在羞耻到极点了啊。接下来他说，我也要什么，我也要审判你，好像长官审判淫乱和流血的妇人一样。这边讲的这个淫妇是淫乱的，流人血的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这是凶杀的。所以淫乱跟凶杀的罪都是一样，因为我什么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的身上。上帝是记邪的神，这些东西他不喜欢的。所以接下来他跟我讲说，他们的手中哈，这个他们就是什么这个情人呐、啊， 其实就是你所爱的啦，哎，就是你所爱的啦。你现在跟他很好，他说哈，有一天他成为你的敌人了哈。他说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他们必毁坏你的高台，他们必扒去你的衣服，他们必夺去你的华美宝器，他们留下你赤身肉体。你看，有四个拿走，四个拆毁拿走，只有一个留下，一个留下什么？让你赤身肉体。所以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在这边，唯有来到神的面前，唯有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第四十节，他说他们也必带众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怎么样打你，用刀剑杀你，然后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其实在讲耶路撒冷到时候会被巴比伦给毁的。好 ，OK， 好。他说在许多妇人面前，这许多妇人就是在列邦之前，你会很丢脸呐、啊。也就是说，你行淫妇人，你在其他的女人当中哈，你抬不起头来了。向你所施行的审判，他说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不再赠送给人。也就是说，上帝不要的，他不会把你再赠送给人呐。但是我们常常是什么？常常是什么？自己不要的哈，这不好的东西，我们再赠送给人。意思是说，不再行淫，不再赠送给人，就是什么？就是你完了啦。你在神的面前什么也抬不起头来，不行的。他说这样我就什么，我就止息向你发怒愤怒，我的怨恨也要什么，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我们以为是从此就这样子没事了吗？其实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你讲说，不是安慰我们神不再刑罚我们，而是告诉我们说正好相反，神的刑罚会一直下去，直到什么？直到他的怒止息。那什么时候他的怒能够止息呢？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神的愤怒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在看旧约嘛，我们不要以为说哦这样子那就没了吗？不是，你再做怎么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罪不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为你担当的一些神的怒气而什么，而让上帝能够止息他的怒气哈。所以接下去我们再来看44节哈，我们看44节哈，就比较简单了哈，不过还是很困难。他说凡俗语说的必用俗语来攻击你，俗语就是说我们平常话了，他用平常话来跟你讲，你比较清楚。他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这句话就是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啦，对不对？怎么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跟你讲说很简单，母亲怎么样，因为母亲是行淫的嘛。他说你的女儿也会行淫啦，意思说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你不信主的话，他说你一继续向之的话，你的这个种会不好。他说你母亲怎样，儿女也怎么样。接下去他说你正是母亲的女儿，他讲得很直了，很白了。他说你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姐妹的姐妹，也就是跟你讲说你母亲怎么样，你姐妹的姐妹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了，因为你姐妹的姐妹还是一样，你抛弃你的丈夫跟你的儿女，对。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又再一次挑起他说你们其实是受咒诅的。但是本来前面是说你父亲是谁，你母亲是谁，现在反过来讲，你母亲是谁，你父亲是谁。因为他要强调什么，女性在前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要什么，娶我们做心腹，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啊这个圣洁哈。他说你的妹妹啊，接下去啊，对不起，46节啊，这边我就直接讲，不每一句读了哈。他说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左边就是北边呐啊。好，那你的妹妹是索多玛，那住在你右边，右边就是南边。所以北国跟南国，他现在用两个国家来比喻，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什么索多玛。那说实在，索多玛已经没有了啦，啊，已经被神毁灭了。但是他用这样子来形容索多玛是一个淫乱的地方，好不好？好，他说这句话很奇妙，47节，他说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生的事去做。中文读起来好像哎不错，我没有像索多玛行淫，也没有像撒玛利亚人这样子。跟人家混杂居行淫乱，对不对？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也跟他们效法他们的行为，你不也是照他们可生的事去做吗？其实是问句，让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都是跟他们一样啊。他说你以为那是小事了啊，但是在上帝所看的你比他们更坏。这个小事哈，不是只有事情很小，而是除了事情很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这种很快的就会看不见了。我们以为是哎这小事啦，哎小小的事情，不是只有事情小，而是说啊这个时间一过就忘了。不是，他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他说你所行的比他们还更坏啊。然后接下去他说哈、啊、接下去哈、啊、这个我就看一下 直接看过去哈，他说：“看哪、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然后他说：“接下去，他说，你看这个啊，51节，他说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之事比他更坏，使你的姐妹因你死刑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把它画起来，倒显为义。这句话其实哈。直接讲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其实这个北国哈，他们犯的罪哈，他们公开悖逆哈，他们犯的罪啊，上帝知道。但是你南国哈所犯的罪哈，比北国犯的罪更重哈。也就是说，为什么呢？哈，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3章11节，好不好？我们看耶利米书3章第11节哈。这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耶利米书3章11节啊，他说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北国是被盗的啦，但是他们是公开的被盗，背离神的道，公开的背离神的道。但是南国哈、啊、他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其实神不喜欢的是什么？奸诈。如果我们光明正大的做错事，就想我被盗，那没关系。但是犹国是奸诈，人家看不出来他心中的奸诈，所以他用奸诈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外面摸不透的，他心里面，他说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两个都不好啦，两个都不好。但是北国比南国好一点。那你说为什么北国你比南国好一点呢？我这边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因为什么？因为南国哈，说实在拥有北国所有一切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南国所有的王都是从大卫家族出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南国境内有一个耶路撒冷城在那个地方，有圣殿，有圣城。然后第三个呢，大部分的祭司利未人都留在南国，北国没比较少啊，北国比较少，都留在南国境内。那第四个呢，北国能跟南国哈，哪一国先被毁灭掉？北国。也就是说南国你有机会看到什么别人被毁，别的基督徒有经过这样子，所以你应该以你为戒。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哈，我们越懂得神的道，我们越看见有一些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居然还去犯罪。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北国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了。因为什么？你奸诈了，你的心里面奸诈。他说什么？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接下来他说，既断定你姐妹为义，这边为义就是羞辱，你就要当自己的羞辱，因为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更显为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当然不是叫我们说去光明正大去背逆谁的道，神的道，但是要更小心，就是我们不要做什么奸诈两面的人，外面人家看不到的。他接下来说接下去更重要的，他说第53节，他说我必什么？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他一直讲归回，现在就要讲归回了。所以你看整个十六章把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通通包括在内。他说我叫他们归回哈，那归回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说撒玛利亚和众儿女，对不对？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使女，撒玛利亚和的众女，并在你们中间。你把它画起来，就是南国北国还有中间，也就是包括什么？全部啦，全部所有的人，你通通要什么？通通要归回，使他们得到安慰。好，你就报愧。他说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他的众女必归回原位。好，然后呢，撒玛利亚你也要归回原位。他说你骄傲的日子，你恶行没有显露。其实在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在最骄傲的时候，说实在你在最盛行的时候，你正在强大，正在这个教会兴旺的时候，很多什么，很多罪行在里面没有人看得到。但是当你意思就是跟我们讲说，你骄傲，你这个恶行没有显露的时候，然后他今天跟你讲说，这个亚兰呐、非利士啦、这些众女的，他们都恨恶你、藐视你。耶和华说，你贪婪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这边是担当了什么？你担当了他们的刑罚了。啊，这些不管是亚兰、非利士、索多玛，其实你等于是担当你仇敌的刑罚。那前面一个担当哈，他说，哎，你担当了这个啊。担当了这个叫做什么？前面在第几节？第51节，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啊！所以你看， 很糟糕，我们除了担当自己的羞辱之外，我们还要负责仇敌的被刑罚哈。好，那接下来我想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十节，他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时跟你所立的约。”前面不是讲说你都忘了幼时跟我所立的约了吗？现在他说：“然而我”，也就是说唯独我啦。上帝是跟你讲说你会抛弃我，但是唯独我，然而我，我不会抛弃你，而且要跟你立定永约。立定永约并不是跟你讲说立定一个新的约，立定的意思就是说确立，因为这个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跟你立了，是说再一次确立跟你所立的约。然后第六十一节他说，你接待你姐姐和妹妹的时候，好，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要自觉惭愧。你接待，这个接待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什么，要接受神给你的恩典。因为他说你接待姐姐妹妹，你姐姐妹妹是谁？就是那个这个撒玛利亚还有什么索多玛那个地方的这些两个国家，对，两个城啦。好，这些东西哈，他说更妙的是说，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你把它画起来，本来是你的姐妹，现在变成你的女儿。也就是说，其实你要接待神给你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两个城将来都会成为耶路撒冷众城，耶路撒冷会成为众城之母了。就说他们不再是像你的姐妹一样，而是你耶路撒冷他要提高你的地位。刚才不是讲说你母亲不是像母亲，母亲什么，母亲怎样，儿女儿也怎么样吗？也就是妈妈怎么样，姐妹怎么样，对不对？现在讲了半天，他说女儿现在要给你了，也就是耶路撒冷成为什么众城之母啊。所以他就说，我赐给，把他们赐给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前约就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按着前约，就是你一定死的啦，因为你已经行淫乱又行凶杀嘛。照着前面我跟你所说的，你老早就死了。但是我不要按着那个，我是要跟你重新再一次确定，也是立定永约，也是你永远的约定。他说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目的是什么？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然后心里追念，追念什么？追念神啊，你实在是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时候他说你就会自觉报愧，就觉得很羞愧，又以你的 羞耻，他说又以你的羞耻就不再张口。也就是说上帝不再说话，也就是说上帝你也不再说话，他说你不再开口，因为你以前都是什么，都是抱怨的，你以前都是抱怨，从此以后你不再张口，他说什么，你不再有话说了，你不再抱怨。因为什么？因为我从你出生的时候，你受咒诅，一直到把你什么，把你带回来，然后给你穿好漂亮的衣服，把你跟你立定盟约，把你娶进来，结果你居然还跟外面的行淫，还自己付钱给人家，然后经过这些困难，上帝又再一次把你带回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十六章的信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以西结十六章，将我们一生我们所犯的错误，有些时候是看不见的，但你却借着这一章再一次提醒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必不纪念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唯有让我们装饰整洁，好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更圣洁，更合神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